啊。所以神话这样的事情呢，不是说你必须从古要传下来的才可以叫神话。这里举的这个例子哈，精灵宝钻，这个就是一个创作出来的神话。这个作者就叫做 J.R.R. 托尔金，大家应该知道他写过《魔戒》是吧？还有《霍比特人》，包括《精灵宝钻》，他这个中州系列应该说是我们的孩子们必读书之一。当然，在太小的孩子可能读不了，但是上了初中之后肯定是可以读的。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三部这样的一种，你叫小说也好，叫神话也好哈，这样。这里我们要首先说哈。你看他的自述，为什么他要为不列颠发明神话呢？他自己所说的意思就是，当他考察了周边历史之后，因为托尔金本身是牛津大学的一个语言学的教授，是中古文学的一个专家，所以呢，他研究了周边的这种希腊、罗马、凯尔特，甚至于德国、芬兰都有自己的语言的神话，唯独英文没有。唯独是英文没有，所以他有一种失落，他想要补足这个神话啊。而这个神话呢，他又在这边又要包含上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他就做了这样的事情。这个的意思是，其实像英格兰的这个民族，它的诞生很晚，它大致成型的时候，这个民族成型的时候已经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公元1000年左右了。中国这已经就都快唐宋宋朝左右了是吧，比较发达的时候，而他那个民族好像从野蛮混沌当中刚刚产生，所以你追溯他的历史是比较容易追溯的。再往上，他的那些神话都是日耳曼人的那些神话，而这个托尔金做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发明这个神话。不过这里的关键已经来了，英格兰虽然没有真正的神话，但是英格兰是一个民族，因为他呢就是这样的，从1000年前在人的历史中这样出现的一个非常好像一个强壮的婴儿啊。他肯定是有这个神话体系的，只不过他没有那个很强大的文字和文人。他这个民族以他自己的素质证明了他是一个足月所产的健康的一个婴儿，不但是健康而且强壮。所以托尔金所做的等于借着诸多线索来把这个民族过去的一些事情给他挖掘出来，给他写出来啊。所以说这个神话的意思哈，他这个精灵宝钻算是一种文人的创作，而不是说搜集来的口传的传统啊。就像说安徒生童话是一个文人的创作，格林童话就是搜集来的一个民间传说，民间的传统。一般来说这两种的东西的区别就是文人创作的这个东西会比较精致，比较有系统，而这种搜集来的东西就感觉很杂啊，很乱。但是这种杂和乱却有着一种像野草一样的生命力，它的那种杂乱和那些有一点古怪不是很整齐的东西却有一种旺盛的力量能够让它传下来。所以个人而言，可能我更喜欢格林童话多一些，包括这个神话传说里面也是更喜欢那种口述的也多一些。但是有这个前提哈，之后精灵宝钻虽然说是文人创作的，但应该是古往今来所有这种文人创作的神话里边最不像是刻意设计出来的一个文本了。因为他这个托尔金本身呢是一个中世纪语言的一个学者，他又是一个大师，所以他是刻意的以某种方式去再现最可能的古代的真实。这就像说我们大家所看到的今天比如说雕塑艺术，你看到了很多像那个什么思想者啦、制铁饼的啦，那些雕塑其实都是文艺复兴的时候近代的大师米开朗基罗他们雕刻的是吧。他那个雕刻你可以认为他是在怎么样呢，仿古，他是在仿照古希腊的方式去做的。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很谦卑地认为我是一种致敬，我是在向古时的大师致敬，我在做这样的事儿。他当然不会认为他的雕塑比古代的要强，但是其实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实际上米开朗基罗的水准已经要超过古希腊的那些艺术家，这样的意思。正好在咱们中国就有一个大诗人叫杜甫，杜甫他曾经他会说是诗是巫家事，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家就世代是作诗的，他祖父叫杜审言嘛， 他就认为他祖父的诗就是最好最好的，我的诗就是很一般，我就是照着什么什么的。但是后世你才知道，他其实远远比他祖父要强。所以托尔金的这个神话意义就是这样的，他其实远远比他之前想致敬的那些神话要强得多啊。所以这个托尔金他是精通像费奥武夫这样的文本，他很多东西里面都在写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他甚至于为他的这个神话发明了一种语言，就是精灵语。他这个精灵语是网上都有自学教程都可以学啊。他的里边的精灵说的这个语言是有语法的，是有逻辑，是有修辞的。光这件事本身就很可怕，他为了写一小说他发明一种语言，对吧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看到他的这种恢宏的世界观。而且这个53页倒数第二段啊，这个就厉害了。你可以看到他是在以一种诗意真实的方式来写英格兰的历史，然后他这个精灵宝钻魔戒这些历史结束的时候就是英格兰人类历史的开端，他是以这个方式来给你补全的。然后重点是他最后这一句话啊，他说我的故事设定的世界是哪里呢？是西北欧、不列颠和周边欧洲地区，不包括意大利或者爱琴海地区，更不包括东欧，勉强可以称为叫凯尔特风情。这个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就始终要明白一点，昨天我记得第三讲我说天清西北，地陷东南，对吧？在欧洲也是，这个文明之花最终是在西北绽放的。你可以说文艺复兴代表的是一种什么呢？一种意大利范儿。你想想那些大师是不是都是在那个意大利的，达芬奇，对吧？啊，就是他们依托于一种富丽的、堂皇的、奢靡的、辉煌而腐败的天主教末期文明，他们依托于这种东西，购买他们艺术作品的都是红衣大主教，甚至于是教皇，是吧？他是专门来做这种事情的。所以西斯廷教堂那个壁画、达芬奇的诸多作品、米开朗基罗啦这些人的那些雕塑，都有一种是向希腊在致敬的一种东西，对吧？然而在西北欧的这些基督徒和基督教王国来看，南欧就意味着是腐败，是堕落。意大利这边的人在他们来看，那就是说堕落的都不行了。比如说你去看一些像十日谈、像薄伽丘的这种东西，你会发现里边的描写整个这个就是一个荒淫无耻的一个最糟糕的地方。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或许就像我们提到说上海、广州是广，那叫什么北上广深，提到这些大都市的时候，一方面它的确很繁华，另一方面相对于我们这种清新刚健的东北小农村，它那个地方就给你的感觉是比较奢靡和堕落，灯红酒绿大巴比伦，是吧？是这样的。所以在这种西北欧的人来看，那个南欧是一种特别被人鄙视的、瞧不起的一种状态啊。所以托尔金他特意的去把这个东西区分开，他所创作的补足的神话要描写的是一种西北欧的凯尔特风情。什么叫凯尔特风情呢？就是苏格兰。苏格兰这个国家很值得重视啊。苏格兰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古代的名字叫凯尔特人啊。NBA 是不是有个球队叫凯尔特人，是吧？指的就是这个来源，凯尔特人。而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我们昨天已经说了近代所有文明它的一个发源地。你在西北欧，你在英伦三岛，你可以找得到所有宗派、所有的政治体制啊、所有的这种主义，所有的主义啊。我们著名的马先生创立他的共产主义，那也是在伦敦图书馆里边创立的，对吧？他虽然是德国人，他也要跑到英国去。所以这个地方是特别会滋生各式各样人类的思想去诞生的。所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的就是，历史就是英格兰和现在，就是人类的主流历史，就是你要了解了英格兰的历史，你就知道这个主流是怎么来的，然后跟现在就接上，这样的一个意思。这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精灵宝钻也好，是这些东西它的一个必要性啊。所以这种神话的意义是再怎么说都不为过的啊。如果你没有一个神话，你也有必要，或者说你一定会发明出一个神话。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精灵宝钻、托尔金的这些东西，算是一个英格兰的神话， 而美国呢，它也有它的神话，美国也有它的神话。你说美国当然可以直接上溯到英国是吧，上溯到欧洲，但是说现代的美国神话其实就是以星球大战为代表的，整个的星球大战这套东西就是美国神话，这就不展开说了。总之这几部星球大战的这八部曲，一共九部曲啊，明年会上映第九部，也同样很值得孩子们看一看。看不懂看热闹，将来你就看出门道来了，你会知道里边的那种暗黑的这个西斯君主代表什么，所谓的这个天行者和欧洲的中世纪自由骑士团又有什么对应，以及的这个银河联盟跟中世纪欧洲的邦国有什么关系，那就很有意思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说美国的神话，同样中国也有神话，你也要想，如果没有神话你也必须发明出个神话来，没有的话你活不下去。所以中国的神话是什么呢？啊，东方红，那个算一个，有一种像怎么讲呢，像比如说出埃及记摩西，这个虽然不是神话，但是对于希伯来人对犹太人来说的意义是一样的，对不对？是他们民族早期的一个历史，对吧？
中国古代，他们每一代帝王要登基的时候，他们都会给这边神话嘛。
对，
出生的时候天有什么意象啊？什么落上什么雨
是？
都有。
刘邦的母亲是在旷野里踩了一个巨人的脚印儿，生下了他。所以呢，摩西曾经是过红海，你会发现我小时候爱唱的《长征组歌》里也有叫四渡赤水出奇兵，是不是？什么叫四渡赤水？就是在一条红海上来来回回，是吧？所以一样的，这边叫在旷野流浪四十年，他在雪山草地上流浪了两万五千里。其实你拿地图上你算一下，那是不是两万五千里？你看得走几个来回。想说的这个话的意思是，一个共同体的产生，它一定要有一个它的神话，这个神话中有神，有故事性，有神迹，会让它成为一种永恒的记忆。哪怕它仅仅只有一百年不到啊，几十年，它也要发明这种东西。而刚才我们说的中国最古老的神话还在哪里呢？基本上是删掉了啊，你只能从非常少的一些片段当中看到一点痕迹。比方说这个咱们叫炎黄子孙，是不是？这个皇帝在传说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发现他几乎是上古爱迪生啊，发明了一切啊，啥都是他发明的，对吧？但是最神奇的是说，他跟这个蚩尤作战的时候，在浓雾当中是怎么获胜的呢？他有一指南车，记不记得？你想皇帝的号叫轩辕氏，对吗？轩辕是什么意思呢？你就读偏旁你也知道什么意思啊，是跟车有关的。也就是说他是带着强大的战车技术打败了比较本土的妖魔化的蚩尤，是吧？这个没有问题，你从这个字总能体会出来。那你要再看看考古，战车技术哪来的呢？你这几乎就已经要得出答案来了，谁是有战车的？那是从西亚来的。你记不记得圣经里边，圣经里边犹太人曾经非常害怕那个叫什么夏索王西宾，因为他们有铁车，对不对？打不了。那些人也嘲笑犹太人，嘲笑以色列人，他们耶和华是山神，所以咱们在山上干不过他，把他们勾引到平原来就能全歼他。耶和华说好，他们居然敢说我是山神，我现在就要在平原杀了，是吧？就下平原，有铁车也不好使，但是铁车就说明那是车轮已经发明了，有了车轮之后宫殿已经发明了，有甲胄，所以在上古时期那有一个车马车四面比较王，那就叫坦克了，是不是？那是碾压的，这么的弄过来，然后再同时射箭，这个是很难抵挡的，对吧？你只要有这个技术，你就是可以去获得很大的军事成功的。所以无独有偶，你会发现后来秦征服了这个列国， 秦朝的这个封公的封侯的祖先，我记得叫造父吧，他也是给周王驾车的人。驾车的人的意思就是坦克手，就是专门从西方高薪聘请来的外国专家，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有可能这个真相就是这样的。所谓的皇帝，我个人认为不是说他姓黄，是头号黄，这人可能是这个意思啊，也不是脸红啊，他发明那么多东西等等，那都是有一些问题的。现在的基因考证说中国人，刚才昨天我说过有南北两线，北方从这儿这样过来，我说的这儿是这个亚拉拉山挪亚他们分开的地方，从这儿往东方北线走中亚大草原这条通路，一带一路吧过来，南线是沿着印度洋沿岸一直到了中国四川，也有可能两广地区北上再这样上来，从四川上来的这一支很可能留下了一点遗产，叫三星堆，就非常神奇的那个西亚文明在这儿就像一个孤岛一样冒出来，对吧？没有旁证这样。然后呢，这两支文明的一个交汇就是黄帝和炎帝嘛，是吧？这个大概就是这个神话范式的一个来源。所谓炎黄子孙是有它的道理的，的确这个南岛语系的这些和北方所来的这个是中国的两支主要的力量，这个呢就是形成了后来的一个北方的这种汉文化和南方的楚文化这种区别，当然北方这个汉你也可以说是周文化，是吧？这样的一种区别也是今天我们根深蒂固的这种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就是有不一样的一种东西，我们经常会来争论到底豆腐脑是甜的还是咸的，就这样的，大家就是观点就是不一样，是吧？所以这些很古老的透露出来一点痕迹，让你大概想得到历史上的真相是什么。如果真的是西方传来的，具体来说是迦南人或者是亚述人，或者是被亚述人击败了的，比如说赫人，因为当时亚述帝国统一中东的时候有好多被他们打败的，比如就有赫人的那个铁匠和他们的战车手是当时的中东最厉害的，就向四处流散，这个流散的过程会不会有一支跑到中国来征服了中国的原住民，成了后来所谓的皇帝，有可能这个就是真相。但是这么一说话它不好听，显得我们这中华文明明显是蛮夷来的，对吧？不是本土的，所以这块是要删掉的，要重新发明，如果没有那个能力发明就干脆搁置，就让它空白啊。所以有一个证据哈，大家知道孔子挺伟大的人，据说挺伟大的人，他弄了一个诗经，诗经叫做思无邪，是不是？诗经多少篇呢？305，是吧？这个诗经诗300，他孔子叫做删诗经，删成了305篇。那么他删掉了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删掉了什么？孔子这个人的个性就非常像周人，勤勤恳恳，忠厚老实，就是一个特别现实主义功利主义思维。他经常梦见周公嘛，他俩就是属于梦中好朋友这样的，是吧？所以他最仰慕就是周朝的这种东西，所以他都是以现实解释的。有一句话大家听过，叫子不语怪力乱神，是不是？所以被他删掉的诗经的大多数非常可能就是所谓的他认为的怪力乱神啊。所以那些神话哪儿去了？可能就是被这样人给你删掉了，你见不到了啊，除非将来有考古的证据把它再刨出来一些。孔子这个人的一贯的解释就是这样的，他解释事情都是这样的。昨天我跟孟佳还说一个事情，有人就问他说，尚书里边写一句话叫魁一族，就是说有个人叫魁一族，这个人是好像是尧帝手下的一个官，对吧？然后传说中说这个人呢是只有一条腿，不是说他是残疾啊，是说他是一种只有一条腿的一个神奇的生物，好像有这么一种含义，叫魁一族。问孔子这话啥意思，孔子说不是那意思，这个意思是说像他这么贤能的人有一个就足够了。你就会发现这叫解释，他都会把万事都以一种现实主义方式给你解释了。对，一族魁，魁一族那个，所以呢他就会说这个一族，他就会给你解释成没有什么奇
奇异的色彩。啊，虽然他有时候他也透露出一点东西啊，比如底下挖出个东西来说，这不就是上古的麒麟吗？然后在那儿弄出来一个什么一个东西，他说这不就是大禹在那个会稽会师诸侯的时候斩那个防风氏那个巨人的那个骨骼吗？是吧？他也大概的会说出一点神话的东西来，但总体上他是把神话怪力乱神的东西都是删掉了。所以这套怪力乱神的东西到底都遗留在哪儿呢？你发现就是遗留在了刚才说像山海经这种东西里。比如说山海经在那个是哪一个，那名字都比较像大荒西经了，北京南京东京的是吧，里边就有个地方是提到说在东南的东南的东南某一个国有一种动物，这个动物就是嘴尖尖，身上的甲很厚，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中国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个东西。然后那个咱们的山海经的古书说这叫求鱼，求鱼这两个字是山海经里的，就直到现在没有人见过，因为那是神话中的东西。后来直到近代了，大家发现就是南美洲有这个东西，包括他说扶桑，扶桑，咱们一般现在人理解他说的是，他就是往东，往东，再往东，一直航海往东，你就会看到扶桑。很多人认为是日本，是吧？现在叫东渡扶桑，是不是？其实后来发现，他所有的那个描述，这个扶桑，它比较像是墨西哥的那个龙舌兰。墨西哥那个龙舌兰就还有龙舌兰酒呢，是吧？它比较像是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就很神奇了，你知道吗？那这里边是写了什么东西啊？它是难道去过美洲吗？或者是它有一种更什么样的古老的记忆带过来的，对吧？所以像这种零星传下来的一些东西，才可能是真相。虽然已经扭曲变形到了一种几乎无法还原了，但是它还是透露了一点真相。所以中国的上古神话体系你仔细研读，你就会发现跟我们昨天所说的这个文明的历史从苏美尔两个流域怎么扩张其实还是吻合的，这个就不展开说了，说了就没边了，无穷无尽了啊。好，我们就先就停到这儿，神话的归正啊。